请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你带着我们去认识你，愿你打开你的说话，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明晰你的真理，不单止认识，亦都求你赐我们力量，就是你复活的大能，以致我们能够跟随你去遵行。我们为到 Vince，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使用姊妹所准备的，叫这一班的小朋友能够从小亦都认识你，你复活的大能，你是他生命的主。最后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今天由第十三节开始。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开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但是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想铲除他。不过我们的主没有退缩，没有回避，相反我们读到的是一连串耶稣和这些不同的人的争辩和交锋。在争辩和交锋里面，耶稣讲明了上帝的真理。家书里面简单将今天的经文段落分了三个部分，三个的人物对耶稣的争辩和追问，对耶稣的争辩和追寻。一开始我们读到的是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经文这样说，在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殉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找耶稣的把柄。这个是为了找把柄的争辩。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凯撒是一个罗马的皇帝，人就可以参他一把，向罗马政府报告他是有叛变反叛的意图。但是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给凯撒王，他们亦都可以按着这句说话来到攻击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又怎可以做犹太人的救主呢？所以这句说话你可以说答又是死，不答又是死。他们希望可以打击耶稣的声望，以致他失去 平民百姓当中的心。耶稣的回答是我们很认识的。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呢？拿一个银钱给我看啦。他们就立刻拿了个银钱，仿佛可能已经是准备好了。耶稣就说，这个杖和这个号是谁的呢？银钱上面的杖和号是谁的呢？他们就说是凯撒。耶稣就说，凯撒的物就给回凯撒，神的物就给回神。于是这班人就非常稀奇。你知道当时流行的货币，就是我们今天荧光幕上面的这个货币，一面是当时凯撒的肖像，从人看来这个是一个代表权力、代表威严的面孔；钱币的另外一边刻着伟大的君王的一个缩写。耶稣说，凯撒的物给回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当中分为属世的东西同埋属神的东西呢？属世的东西你就俾返这个世界啦，属神的东西你就俾返神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我相信耶稣的意思不是将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二分。值得我们问的，或者在其他的场合里面我已经有分享过，这个钱币里面是有王的形象，这个钱币里面有凯撒王的形象。值得问的是，耶稣问，那在你的身上又有什么形象？你懂不懂得答啊？在你的身上又有什么的形象？我相信听耶稣这个的答法答案的时间，任何一个上帝的儿女神的子民都懂得答，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所以真正的问题在每一个人心目中刻上这个伟大君王的名号是哪个的名号？原来在你和我生命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身上刻上的是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们整个人是属于上帝的。如果是这样说，耶稣就不是说我们生活里面有一半有一部分有一些是属于世界的，有一些是属于上帝的，咁呢即係代表呢我哋就可以星期一至五我哋继续可以喺公司喺生活里面玩政治玩手段玩权力，跟住返到嚟突然之间啪一声变咗一个虔诚嘅基督徒，笑口盈盈感谢主赞美神。唔係，我哋嘅人生係唔可以咁样分割。耶稣之所以用凯撒嘅物当归给凯撒，神嘅物当归给神，唔係话你施舍去捐俾上帝啦，那些东西是属于上帝，你给他，你捐给他。不是，耶稣用的字是 很特别的，他说是还偿还归还的意思。仿佛耶稣拿着那个钱币，他就说这个钱币的号是凯撒嘛，那你还给他吧。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被造的你和我是属于哪个的？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不是全人都是属于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服应在更高的权柄底下？还是你以为这个世界那些东西是你的上帝？弟兄姊妹，今天从你自己的生命，我鼓励你从你自己的生活，很多不同的关系，你所拥有的东西，你开始做反省。你有啲乜嘢嘢係要还返俾上帝，係唔属于上帝嘅，由头到尾都仲係你揸住嘅。有啲乜嘢嘅事物人物关系甚或係感情係你仍然係捉住嘅，唔愿意交托俾上帝嘅，上帝话神嘅物当归给神，俾返我，俾返我。我盼望圣灵提醒你同我，盼望圣灵鼓励开导你同我。第二个的段落紧接其后，我相信耶稣连唞啖气饮杯水的时间都没有。经文在第十八节开始就有一班的撒都该人就出现。撒都该人是一班什么人呢？撒都该人在耶稣的面前提出这个关于复活嫁娶的问题。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是一班的权贵。不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上个星期或者咧两个星期之前，我哋都提过喺犹太嘅公会里边咧，系有一班好重要嘅人物领袖。呢班嘅领袖当中，绝大部分嘅职位都系撒都该人。撒都该人系一班赞成罗马政府嘅政策，主张维持现况嘅一班人。如果用今日嘅说话，呢班系一班保皇党嘅人。在信仰上面，撒都该人只是相信摩西五经，由创世纪到申命记。他们相信神，不过他们不相信上帝会在日常生活里面介入。上帝是远远坐着，我们有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事，上帝有他要做的事情。他们也不相信死人会复活。撒都该人事实上，虽然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的保守，但是实际上他们关心政治多过他们的信仰。撒都该人起初对耶稣一点都不着意， 直到耶稣有可能会引起当时罗马政府的关注，会威胁他们那个固有的现况。所以作为既得利益者，撒都该人对耶稣看就好像一个计时炸弹一样，耶稣就好像一个计时炸弹一样，必须要将他尽快的处理括弧处决，否则他们就永远不会安心。于是他们就接着这一班法利赛人、希律党人来到问耶稣。他们问耶稣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没有生儿子就死了了。按照律法呢，做细佬的就要为到那个的嫂呢要娶他过来，目的呢是希望这个已经死了的哥哥呢是会在以色列的群体里面亦有人纪念。但是如果他的二弟亦都是这样死了又没有生孩子，三弟又娶了这个的嫂跟着又没有生孩子，一路连着七个的兄弟都有相同的经历，那就是说这个的妇人做过七个人的老婆，最后连这个人都死了，这个妇人都死了，那去到复活的时候，耶稣啊，那这个女人是哪个妻子啊？撒都该人以为拿着一件这样的事来到刁难耶稣，他们的意思是怎会有这么无稽的事的呢？是你班傻人才相信会有死后复活的事，上帝怎会容许天国里面有这么荒谬、这么纠缠不清的关系？我们一早已经看得清楚了，是你班这样的傻人，甚或是你这个的耶稣搞不清楚上帝的真理。他们以为耶稣一定是答不到这一句的说话，这个的问题，如果耶稣答不到，就明显表示他不是上帝差来的，就更加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他就是说谎，他说他是神差来的，那就是完全没有根据。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我们的主从根摧毁。事实上如果你想清楚，这个是一个为了证明自己对人家错的一个争论，为了证明自己对，或者这么说，为了证明自己的一个争论。没错，如果我们今天按住自己去揣测呢，任何一个基督徒信徒甚或牧师，我们都可以立刻想到一大堆关于复活的问题。牧师啊，如果上到天堂经济不景，使不使同埋将信用卡一起装啊？牧师啊，如果天堂搞错错审我，会不会准备定个灭火筒会安全啲呢？牧师啊，我呢是有认路障碍嘅，我呢怕上咗天堂都返唔到房，使唔使 GPS 啊？牧师啊，我呢必定要带埋助听器㗎，离开世界嗰阵。点解啊？因为喺天堂里面唱歌我听唔清楚会走音。牧师啊，天堂里面会做啲乜嘢㗎？会唔会好闷㗎？如果成日唱歌我又唔鍾意唱歌，咁就好单调囉。我哋复活之后会系点㗎？我哋互相仲认唔认识㗎？我哋会唔会见到我唔鍾意嗰啲人㗎？如果系咁，我唔上天堂啦。牧师啊，如果我只要求系以自己嘅揣测，弟兄姊妹，我哋永远就俾一大堆呢啲咁样嘅无聊问题搞到氹氹转。奇怪嘅地方系耶稣点答呢个问题。你睇返耶稣嗰个嘅对答，24到27节，耶稣话你哋所以错系因为你哋唔明白圣经，唔晓得上帝嘅大能。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也像 天上嘅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哋冇念过摩西书喺荆棘篇上所记嘅话咩？神同摩西讲，我系亚伯拉罕，系以撒雅各嘅上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神不是一个死人的神，神是一个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耶稣没有跟这班人说，出来假设性的问题我是不会作答的，是吧？我们今天很多政府高官甚或是国家领袖、发言人都是这样说的。耶稣亦都冇同佢哋讲，如果你又讲个假设性故事，咁我又用返个假设性嘅故事嚟到反问你咧，冇。耶稣没有 甚或冇同佢哋讲生物学，冇同佢哋讲咩物理学。耶稣系将佢哋带翻去圣经，甚至系带翻去佢哋净系信嘅摩西五经里边。你话你信摩西五经，所以唔相信死人复活，因为圣经冇讲。咁我就带翻你去睇摩西五经，我话圣经有讲。佢话乜嘢呢？神向摩西话，佢话我系亚伯拉罕嘅神，系以撒嘅神，系雅各嘅神嘅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咗噶啦。上帝话我系亚伯拉罕嘅神，系以撒嘅神、雅各嘅神嘅时间，呢啲嘅列祖已经死咗噶啦。但是神仍然对摩西这样称呼他们的时候，称呼他们是这三个人的上帝的时间，什么是我是，不是一个过去式的 was， 是一个 present tense 的 is。 我现在是那个你以为已经死了 的上帝的人的上帝，我现在仲是他的上帝。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除非他们仍然活着，如果不是上帝就是讲大话。除非他们仍然活着，如果不是上帝就是讲大话。在这里有两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我希望大家看见的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个非常真是你可以说完全的义仆耶稣。无论你用一个什么的角度去挑战他，甚或挑衅他、挖苦他，他都尽上他最大的能力将你带回去上帝的心意当中。这个是一个仆人的表现，上帝仆人的心。第二，我希望你留意的，如果你退一步去看耶稣这个答法或者答案，我们的主耶稣是对上帝的说话完全的信服。他不是用人的推敲，他是用上帝的说话去明白真理。这件事很重要，弟兄姊妹。耶稣的回答不是建基在这个逻辑里面，为什么会有复活的可能，甚或他不是诉诸于自己的权威，我说有就有，我说有复活就复活，你说什么这么多东西。不是，耶稣是要求我们相信上帝的说话的真实，以上帝为可靠、为信任的那一位。这个是耶稣的答法。你不相信有复活的事，那上帝即是讲大话。如果上帝不会讲大话的话，那这个一定是一个活人的上帝，复活的事必然而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明不明白圣经？更加重要的是，当你读圣经的时间，你读出的是什么呢？有很多人读圣经，或者未信主的朋友，甚或是初信主的朋友，信了主的朋友都会，他读出来的是总是刁难其他人自以为很醒的难题。他不知道那些这样的问题几千年前一早已经有人问过，一早已经答过，答完是他自己不懂得找答案。还是我们是从圣经当中，我们认识的是上帝的大能。我们越读圣经越体会，越加深我们对他的信靠信任，这个是读圣经的目标。弟兄姊妹，这班撒都该人要证明自己啱，耶稣要求的是你打翻开上帝的说话读下，读明他，读通他，读到你睇见上帝的能力为止。最后，在这两班的人对耶稣的挑战或者那个的攻击之外，这个故事不是完在这里。在这个宗教里面一浪接一浪的争辩和攻击的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好像很不一样的文士，都是宗教领袖，一个文士。28节我们一起读，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出现了这个文士向耶稣寻问，究竟在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其他的福音书对这个人的来意有不同的描述，不过我提你，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不出他是心存恶意。 相反，我们在他的言谈和耶稣之后对他的赞赏里面，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人不是有心去挑人或者是去为拗而拗，而是真的有一个诚心求教的追寻的心，诚心求教追寻的心。29-31节，耶稣的回应我们真的差不多识背的了。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我们个个礼拜都读的，我们识背的了。不过值得想的就是，当人问你在诫命里面哪个是最重要的，一般人其实应该会想到什么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十诫咯，是不是？英语长片都有做过啦，是不是？人人都知道上帝 在山上颁布这个十条的命令给以色列人去遵守，这个是无论是以色列人是信徒都是生活里面的一个的指标和生活里面的一个指南。为什么耶稣不答十诫呢？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做，而是将人带回去上帝的面前去问我们首先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对上帝呢？为什么？是因为这件事更加紧要。仿佛耶稣在这里提醒你和我，如果我们里面搞不定或者搞不正，我们做些什么都不正的。如果我们对里面面对上帝的心态搞不正，我们外面做些什么我们都不是正的。调回头讲，如果我们里面对上帝的态度是正确，我们里面我们外面就自然正确。如果你生命里面心里面根本上帝是没有地位的，你没有向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亦都没有爱他的心，很容易的，上帝伤心就是上帝伤心，大家都不想的。不过时不与我，江湖是这样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满足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里面向神的心是啱是正，那你就不会这样想，而你会先考虑我这样做会不会伤上帝的心。今天我要走这条路，我宁愿继续要这样行下去，我的上帝我的神会不会为我而难过伤心？如果我爱主的话，我就不会愿意我的主因为我而感觉难过不堪，我不愿意伤害我的神的心。所以我们的主将人将你和我，耶稣将你和我带回去上帝的面前，问究竟我们用一个什么心对上帝。神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向他的那个心思是什么，我们向神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东西对的话，我们之后所做的事就会对。如果我们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不对的话，你做什么事都不对，谈不上什么诫命中的第一，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做。讲十诫只是叫你泄气。第二，我希望你留心的，耶稣在这个的答复里面要留意什么。我们呢很多时候读圣经读得太快，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嘛，我们懂背了嘛，那我们就漏了一些很重要的字。哦，耶稣叫我们爱神爱人嘛，是不是？有多少人是这样的？牧师第一个举手，你不敢举啊？哦，你叻过牧师，多谢你。耶稣你看清楚，这里不是叫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你说不是，牧师明明是什么不是啊？你还说是？耶稣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什么？爱主你的神。有什么分别啊，牧师？神和主我神有什么分别啊？有，当然有分别，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耶稣是主，是值得我们整个的人，事实上新的圣经的中文翻译就译做全心全性全意全力， 是值得我们整个人都给他，就是刚刚讲完，凯撒的物给回凯撒，上帝的物要给回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这个是你的主的时候，那我们在一个什么位置？我们就是一个仆人的位置，我们听他，不是他听我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读到凶恶园户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哪个恶？哪个想做园主？那些园户想做园主。如果耶稣是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我们听他，不是他听我们。我们听他，不是他听我们。还有这位神不是他的神，不是Thomas 的神，不是 Ken 的神，不是 Patrick 的神。这个神是我的神，是你的神。神不是一种观念，神是和你和我有经历的，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上帝。今天人人都可以说我爱上帝，牧师啊，我今天很爱上帝，我很爱上帝的，你不知道吗？人人都可以说自己很爱上帝，对不对？讲而已嘛。所以耶稣之后加了一句什么？加了一句什么？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上个礼拜在周一研经的时间，大家都一起读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凡在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亦做诚实。上个礼拜一晚我已经提了弟兄姊妹，在你的圣经里面在旁边写住真理两个字。原本的文字是讲紧在行为和真理上面去爱。我提过爱人如己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爱人如己不代表哎呀相爱不好口讲少句啦。爱人如己是为住真理有行动的去表现出来。事实上约翰一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对身边的人的怜恤的心，对不住，你不识爱上帝。你说你爱上帝都是假的。听到耶稣的回答，这个的文士很欣赏。他说，夫子啊，神是一位实在不错，他说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他不单止欣赏耶稣的回答，他是更加肯定，他说这个的回答，这个的行动，这种对上帝的爱，对上帝对我们的主的爱，和对人如爱人如己的那个行动，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会不会他记起之前，真的几日之前耶稣就在圣殿里面去赶出那些做买卖，去推倒那些退换银钱的桌子那个行动？耶稣不就是讲这件事？你做这么多的宗教礼仪，但是你没有那个真正爱上帝的心，相反你是想透过这些东西来到从中取利，这个不是爱上帝，这个没有怜恤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实在我们看见的和刚才法利赛人希律党人要找耶稣把柄的那个问题很不同。实在我们看见的这个人和撒都该人为了要证明自己对而和耶稣争辩很不同。这个人是一个诚心求教的寻道者，求上帝去开导去教导他的一个寻道者。不过很特别的就是耶稣看见他的这个的表现和欣赏，他还有一句话，他还有一句说话。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我们一起读，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在这里还有一句说话要交代，交代给他，他说这个有智慧的人，你离神的国不远。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你记不记得在我们之前马可福音里面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三节的段落里面，那个年少的财主，他都问耶稣，我怎样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又问了他一大轮嘢，跟住他就怎样，耶稣说，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来到跟随我，跟住这个人就忧愁，圣经说因为他的财富甚多。咁跟住耶稣就讲咗喺十章嘅二十三节嘅嗰句嘅说话，佢就话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我哋一齐读，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呢？事实上呢一个嘅文士相对嚟讲，比呢一个嘅财主系非常有进步啦，系咪啊？头先嗰个就进神嘅国何等地难呢？而家呢个话乜嘢？你离神嘅国不远啦。不过我请你读清楚，耶稣是不是说你今天跟我再乐园？不是、哦、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即是入了没有？未咯。他说怎可以这么肯定的呢？是不是我们要谦卑一点，牧师、啊、我们呢就算信了主，我们都是只不过离神的国不远，即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是上帝先是。你讲就讲得好听，我听过很多基督徒自以为这样是谦卑，他不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凡信他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就已经是迁到爱子的国里面，你就已经进入上帝的天国当中，不是离他不远，是已经进入。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的肯定？不过回来这一段的说话里面，我希望你看见的就是，那他究竟争些什么呢？这个的文士究竟争些什么呢？他这么有见识，他这么欣赏耶稣的答案，他明白爱神爱人是诫命中的最重要了，甚至比一切的祭祀好得多，那他争了些什么东西呢？其实耶稣讲过的了，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四节，记不记得耶稣讲过这句说话？我们一起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希望你看见我用红色 highlight 三个字，什么？跟从我。弟兄姊妹，只是知道真理不够的，只是知道上帝诫命哪一条最重要不够的，你和我需要去跟从耶稣。跟从耶稣的目的不是只是为自己，我要做个好人。跟随耶稣的目的，如果按回那个属于神的要归给神的这个的主题底下，就是告诉我们，你和我要服应在一个更高的权柄底下，我们要服在一个更高的权柄底下，这个叫跟随上帝。不是只是问在诫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懂得答啊，这样就叫跟随上帝。不是啊，跟随上帝不单止不等于一味只是读圣经，而是从他的真理，从他的说话里面产生对上帝对他大能的深深的信靠，这个才是重要。你今天说耶稣 啊牧师啊，我很努力去读经的，我日日都读很多圣经的，我懂背很多的金句，但是你有没有因为读圣经而产生对上帝更深的信靠才行的？你是不是越读圣经越多的刁难的问题 去考去挑战 去问其他的人，要令人难堪，好像这一班的、撒都该人一样？还是你越读上帝的说话，你就越发觉上帝的能力，越发觉你值得依靠他，你的生命就更加的去学像他，更加的去信服他。弟兄姊妹，不要停留在离神的国不远之处，不要停留在离神的国不远之处，我们需要以谦卑，以寻道，好像这个文士的心，去追寻这一位，跟随这一位君尊义仆。我们要肯定的去靠住他，跟随他，进入神的国。你是不是有这种把握？你是不是已经有这种肯定？还是你只是仍然以为自己是非常的谦卑谦虚？哎呀，我都不知道的，等上帝到时定断啦。不对的，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 你需要这种的把握，你需要这种的确据。主啊，我今天是一个跟随你的神，跟随你的这个的信徒，到到那一天，我知道我是靠着你，天堂的门为我开，不是靠着我自己，不是靠着牧师，不是靠着我是哪间教会，不是我奉献有多少钱定是没有钱，不是，就是单单我是一个跟随你爱人爱神的人。弟兄姊妹，完结的时间，我想找回这一段的圣经。一会我知道我们认信的时间就会讲到耶稣的那个命令，是不是以色列啦，你要听我们识背。不过我这个的讲道，我想完结在这个民事的回应。我觉得这句说话更加重要，因为这个是那个民事的一个的反应来的。我们今天不要只是去强调或者只是去背诵上帝的命令，我们要问究竟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不是这个民事的反应？这个民事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读到很多对你很不公平、很刁难的一些的质问，但是上帝，你差派的主耶稣就真的好像这个原主一样，耐心地去跟他们对质，你没有放弃置他们于不理，相反你仍然给机会他们提醒他们的错谬。我很相信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仍然盼望他们可以悔改。神啊，今天你都提醒我们今天对你的那个的态度。神啊，我们是不是伏在一个以你为先的一个权威的当中，还是今天世界成为我们的主，生活成为我们的主，这个江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随着这个世界去走去活。神啊，你说属神的当归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你，特别我们是蒙你的恩典，蒙你的救赎，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拯救的一班人，我们更加清楚我们是属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每一天是为主而活，为了荣耀你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去做每一天的决定，去做每一个的选择。神啊，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读通圣经。没错，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间总会有面对问题不识得或者不了解的时候，但是愿意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面前去一路的读，一路去感受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真实，让我们阅读上帝的说话，我们对你的信靠就越更加加深。神啊，帮助我们，我知道在座当中仍然有信徒是从来不打开圣经的，他们那本圣经仍然是摆在书架。神啊，求你怜悯，也都求你再一次催逼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看见那个不读圣经的可怕，那个的缺乏，那个就会自己自圆其说，将很多的道理、自以为的逻辑拿出来去解释，但是最后根本不是上帝的说话。神啊，我们知道明白你唯有透过你的圣经。神啊，最后也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这一位的文士能够虚心诚心去寻道， 提醒我们不单止追寻，而是要做选择。主啊，我们真的要跟随你，以致我们不是离天国不远，我们是靠着圣子耶稣 被迁到上帝的国里面，让我们有这种生命的肯定，信仰的肯定，让我们每一天有这种的确据。多谢你留下你的说话，多谢你是一位这样的上帝。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